好，我们继续讲四圣谛里面的道圣谛。我们知道苦集灭道，所以我们知苦断集目灭修道。那我们修道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正灭，灭是涅槃。当有五蕴的时候，就会一定至少有生老病死。那有生老病死是何其的苦恼啊！那生老病死这个五蕴是因为集而招赶来的，所以要断集。那集是因为无明烦恼贪嗔痴种种的这些烦恼去造业，烦恼造业以后感召五蕴。那所以能够断集，就能够断苦啊，灭苦，那得到灭谛。那所以在我们一直强调一直讲的这个道圣谛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已经知道八正道是通往涅槃的唯一道路。那八正道开眼广一点，就是三十七道品。三十七道品，我们已经讲过的四念处，再来就是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，就是三十七道品。那在这些道品当中，我们做个佛弟子，做个多闻圣弟子，应当珍惜啊。佛陀用了无量生死得到的这个法，我们做弟子的可能觉得没什么，经典多，从电脑也可以找得到一些藏经的资料，但是对佛陀来讲，他是用多少的苦心，多少的生命所得到的，我们应当好好的珍惜它，好好的修行，才不会辜负佛陀啊。那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会碰到一些状况哦。在生活里面，我们碰到的状况是说，有时候我们对自己会非常非常的没有自信心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问题就牵涉来了。我们在平常里面的自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地方？在平常的自信心里面，我们通常都建立在感受里面的。当快乐的时候，我们自信心就很高很强，乃至甚至于会自傲自大。当在苦受的时候，就很没有自信心，会有挫折感，会自卑，然后自暴自弃，甚至会自杀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嘛？哈，这个我们从现实生活里面，你就发现到这一点啊，实在是我们众生很无明啊。那如果才华好一点的，就有自信心；长得美一点的，庄严一点的，自信心就比较充足一点。身体比较健康，自信心就好。好，年纪轻的，自信心就好大一点。但是等年纪大了，身体衰老了，生病了，这个时候自卑感起来。当才华比别人差，常常被骂、被批评、变念啊，自信心就没了。这样的观念合乎佛法吗？当然是不合乎佛法啦。那佛陀怎么告诉我们的？佛陀告诉我们，自信心是从哪边生起来？自信心应该是从对缘起正法的深入了解以后生起自信心。为什么啊？有一个婆罗门去跟佛陀请法，那请问佛陀，世尊你说什么啊？你出世来说什么法啊？佛陀跟他讲，我论因说因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佛陀说，有因有缘世间集啊，有因有缘世间灭啊。听了很简单哦，世上里面非常非常的细腻。好，那我们只是用最平常生活里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在告诉我们什么？有因有缘世间集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好，那如果了解这个法则的话，我们看到在生活里面是什么因缘而生起才华比别人差，是什么因缘会生在比较贫贱的家庭， 是什么艺人会比别人穷，长得比别人难看，会身体会多病，哦，这个叫有因有缘，世间吉。这个世间就是像刚刚讲的，财富少，贫穷，长得难看，才华比别人差，哦，多病，哦，这个叫做世间。那是什么因缘造成？哦，跟他探讨以后，哦，原来是因为过去生有杀生啊，这一生心情郁闷烦恼。那过去生没有布施，所以贫穷；过去生轻慢别人，看不起别人，所以这一生短小的报应啊。那平常又不认真学习，不恭敬别人，不请问佛法，所以这一生变得比较愚痴，才华比别人差。哦，原来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而生起这些果报，所以有因有缘，世间吉。那这样的话，在这个地方颓丧、懊悔、挫折、烦恼，这样对吗？啊，当然不对啦。那佛陀怎么教我们？佛陀教我们有因有缘，世间灭。诶，既然世间会升起的这种状况是有因有缘，那可见其他的因缘一改变的话，这个原来这种世间的状况就灭了哦。所以要形成什么因缘？好，我现在知道要布施，那会有富有的果报。我现在要好好学习，我才会有才华。那原来那些没有才华、贫穷果报是不是消灭了？对啊，所以因缘转变，果报就转了。所以有因有缘，世间吉；有因有缘，世间灭。那长得难看，哎，那是因为不慈悲，喜欢生气。那只要慈悲忍辱，礼敬诸佛，那这个难看就去除了，好看庄严就升起来了。哎，这个，这样你的自信心建立在哪里？懂了吗？我想你一定懂了啦。你的自信心是不是建立在对佛法的了解，对缘起正法的深入观察思维？所以以后会不会自卑？不会了。会不会有挫折感？不会。遇到什么事情只想到法，想到法以后依法如法修行，那到最后圆满是什么？圆满的是涅槃啊，圆满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是何等的殊胜呢？所以你看看听闻正法会才会开智慧哦。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，好好把握你现在闻法哦，那闻法护持，哎，我们会有什么果报？闻法护持，勤法恭敬别人，能够布施，这个以后会升起智慧报。阿含里面如是说，所以啊，哦，好把握我们这一生的真因缘，好好做个多闻圣弟子。好，了解到这一点以后，我们会发现平常里面是不是有时候嗔恚心比较重啊？对啊，嗔恚心比较很容易生气发脾气的，那怎么办？他是什么因缘升起这个？哦，有因有缘世间吉嘛，是什么因缘升起嗔恚啊？因为自我看不惯，哦，所以会有这种情形。那有因有缘世间灭，要修什么因缘才会灭掉这个嗔心啊？要修慈心啊。这个以前我们在慈心观里面有教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好，那什么因缘会升起害人的心呢？哦，是看到苦的众生，我们没有去想要去帮忙他，没有想要去帮助他，所以我们平常里面很容易升起害人的心，动不动就想害人，那个心一升起来，透过讲话跟行为就害人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有因有缘世间灭，好，什么因也能够灭掉这种害人的心？我们要观察众生在受苦。当我们观察众生在受苦的时候，那这个苦恼众生，你一想象他在苦的状况，我就是他，我就是，不管是这个是一个人，还是一只蚂蚁，还是一只蜘蛛， 还是一只狗、一只猫、一只鸡？我想象我就是他，换我是他这个位置，在那边受苦的时候，希不希望别人？希不希望众生来加害我？当然不希望啊！所以我这个时候念着：哦，愿这个苦恼的众生，哦，不再有苦，不再有烦恼。那这样我就是他的时候，我当然也不希望我有苦有烦恼。那这样从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再来骗一切处的苦恼众生，我都这样观察，这样思维的时候，这时候最大的优点、最大好处，是不是自己的害心熄灭了，不再升起？对啊，不再升起这些害的心嘛，不管是害人还是害众生，通通熄灭掉了。所以有因有缘世间灭，这个害心就熄灭了。所以要培养悲心，好，但愿众生得离苦啊，好，不为自己求安乐。在解脱法里面，我们还是要这样做的哦。菩萨法里面当然是这样，那解脱法里面还是要这样。你这种悲心升起的时候，心是柔软的，慈悲心一升起，那个柔软像什么？像我们田地里面，夏天、秋天没有水的时候，那个田地里面很干、很硬啊。那田地很干、很硬，能不能下种、能不能播种，那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太硬了。那怎么样才能够播种、播稻苗？必须要跟它加水嘛，加水犁田才能够再播种嘛。这是同样的道理。那在平常里面，我们的心地，我们的心像田地一样，如果没有慈悲的水去跟它温暖，去跟它润泽，去跟它湿润的话，你要播种插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心地要常常用慈悲水让它柔软，好，要讲好话，起善心，做善事，那这样我们的心地是柔软的。这时候佛法的不管是出离心的种子，好，还是菩提种子，我们要播种下去，我们才会接受。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哦。所以要嗔心、害心、嫉妒心，好，跟慢心，这些种子、这些杂草要跟它去除掉。要培养的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好，刚刚已经讲到嫉妒心了。那嫉妒心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牵吝，见不得人家好，所以升起嫉妒心了。别人比我好，我嫉妒他。那嫉妒以后就想要害他嘛，就生气嘛。所以这个嫉妒心是极为不好的。佛陀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讲，嫉跟牵，嫉妒跟牵吝。这两个心如果跟它断除掉的话，你就是三果圣人了。三果阿那含不在欲界里面哦，那可见这是欲界法的烦恼。所以这个欲界法的烦恼能够去除掉，不再有嫉妒，不再有牵吝，就能够到天上哦，无烦恋去。所以这个嫉妒心是这样的之下升起的。好，那要把嫉妒心熄灭掉的话，要修什么？修喜心。喜心就是对于人家做善行、说好话、有善心的人，我们要能够随喜欢喜啊！你太好了，你做这种帮助别人的事情，你的功德、你的名望这么好，我跟你欢喜随喜。有没有嫉妒？没有嫉妒。那从对一个人对他随喜，对他的善行随喜以后，慢慢的骗一切处一切的众生，所有的善行好事我通通跟他随喜，那无量无边的众生、无量无边的善行我通通随喜。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嫉妒别人？不会了。这时候心量是不是无量无边的宽广？当然是啊。所以有因有缘世间集，有因有缘世间灭啊。好，第四种舍心。舍心在对治慢心。那慢心这个是极为不好的嘛，慢心如果统统熄灭的话，是证什么果位？ 证到四果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断的是五上分节，无明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。啊，这五上分节，那修舍心能够熄灭这个慢心。啊，既然这个慢从舍，那对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慢的，没有一个看不起的，那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平等的对待，平等看待，这个时候不会慢心了。我跟一切众生是一样的平等，没有差别，这个时候的慢心就熄灭了，舍心升起来了，慈悲喜舍可以对治这么多的烦恼。那些烦恼有因有缘世间集，现在让它有因有缘世间灭，那日子是不是很好过？当然是很好过啦。那你就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，我们也许有一时的身体心理情绪的变化，但是这些事实上是可以熄灭的，所以你就知道佛法的可贵多好，对不对？那对于那些欲望比较重的众生啊，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广告，看到一个电影，我们欲望就升起来了，那怎么办？欲望升起来也好吗？不好嘛，后面的后遗症很大。那这是有因有缘世间集，什么因缘升起这个欲望？因为亲近这个欲望的一个环境啊，不管是眼睛看到这些有欲望的色尘，耳朵听到有欲望的声音，所以对他起一个亲近的想，美好的想，在这种想象之下，是不是升起欲望？对啊，升起欲望啊。所以要把这些欲望去除掉的话，要让他有因有缘世间灭。哎，因缘是什么？对他真实的认知，会升起的欲望的这些东西，不管是色尘还是声尘，你看它，其实它是不清净的。对它很真实的看到它不清净的，所以这个欲望就熄灭了。有因有缘世间灭，所以讲不净观是对治多欲啊，对治贪欲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。这个是《阿含经》里面有提啊，佛陀有讲。那称慧众生慈悲观，那愚痴众生因缘观啊，愚痴叫什么？对三世的善恶因果搞不清楚，叫做愚痴。那因缘观呢？因缘观看到三世因果，而且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因，什么是果，通通弄得很清楚。而这个叫做因缘观啊。我们讲有业亦有果，无作业果者，此第一声声是法佛所说啊。是不是我们观十二因缘的时候就已经有达到这个效果了？还没有解脱之前就已经先能够培养政治正见，培养政治正见不会随着别人所说而颠颠倒倒流转到未来世去。哦，是很好的一种观法啊，这个以前我们讲过，所以不再重复了哈。那善乱众生要属习观，或者叫安那波那念。为什么会善乱？因为对于外面所见的世界想了很多，外面所见的人或者未来，或者看到一些娱乐的事情，好像是亲属，会一直做很多联想，或者身体太疲倦，或者工作很多，事情多，心情不快乐，懈怠，吃东西吃太多啊，这些因缘之下，身体跟身心都很散乱了，很散乱，又没有正思维之下，这些散乱心、掉毁跟睡眠该升起啊，有因有缘世间起啊，所以现在要让有因有缘世间灭，要正思维，正思维要修安那波那念，把它专注在所缘境上啊，在这个地方。看着出席入席，在这个接触点上出入席，心安住在这个地方，那放下很多事情，这样就能够有因有缘世间灭，那些善断的因缘就灭了，善断的果报就灭了。 啊、哦，那多障众生念佛观，有一个人在泰国缅甸的地方，哦，他在修禅修，他禅修修怎么修都是没办法入定，没办法入禅，那他请教禅师啊，禅师叫他转做念佛观，要观佛像，哦，观佛像观了以后，消除他的罪障，去除罪障以后，他在修禅就入禅了。这是很重要的重点啊！这在我们中国里面特别去强调多障众生念佛观啊，我们众生的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这个叫做三障。平常我们讲的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我们众生烦烦恼恼的，我们众生所造的业啊，都会障碍住那些业恶业造下去以后。这些烦恼变成业，无形中就是一种干扰，干扰我们心不得安定。所以念佛的时候把佛像关好，念佛的时候很多罪障无形之中就去除掉了。那这个身体的报障，我们以前讲过金刚女的故事，那金刚女因为意念佛陀，所以她的现世里面的这个业报身也转了，但念力很强，忏悔意念佛观这个会转变，所以多障众生念佛观。好，那我慢众生无常观，或者说我慢众生戒差别观。好，那你在观我这个我有什么可以骄傲的？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骄傲的。现在的健康健壮跟一个老人家好像看起来有差别，事实上再过几年以后我也像他一样这么老了。那这样的一个比较之下，看到自己的色身的无常，那这个没有我可以骄傲，没有身体的健壮可以骄傲，因为以后也是像他一样，所以这个时候会去体会老人家的苦啊，会去慈悲他帮忙他。那这里身体也是四大，地大水大火大风大，世界的差别，这样的一个和和而已。所以地大可以骄傲吗？地大没有什么可以骄傲。水大可以骄傲吗？水大也没什么可以骄傲。火大可以骄傲吗？火大也没什么可骄傲。风大可以骄傲吗？风大也没什么可以骄傲。就地水风的和和的一个身体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骄傲的啦。这样知道吗？很妙哦。我们讲说火大，火大有冷热的特性嘛，然后它会有烧的作用。如果身体的火大比较强的话，好像你的体温高，冬天不怕冷，但是火大比较强了，人家讲什么胃火、肝火、心火，什么火这样烧起来之后，你的身体就破皮，就烂掉，火大太大，这样是这样啊。那你看到有的人水大，大的人水大到多的人，他的身体你就是水肿；风大大的人，他的气息不均匀、不调和，是不是气喘？啊，气如果不够就衰弱。啊、哦，地大重的人胖的很难看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世界差别观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骄傲的，所以我有什么可骄傲的？没有嘛。所以这样是不是戒差别观或无常观破除了我慢啊？所以是不是有因有缘世间集？哎，我慢升起，但是现在有因有缘世间灭就熄灭了啊、哦！好，那在这个我们就掌握到这一点。所以在三十七道品里面，佛陀告诉我们，四念处我们已经知道。观身、观受、观心、观法都是不净的，是无常、是苦、是无我的。这四念处，我们前几堂都有讲过了。那再来是四正勤，四正勤，哦，它是断恶修善，那已经生起来的恶法哈、哦，要让它赶快断掉。那还没有生起的恶法，不要让它生起来。那还没有升起来的善法要让它升起来，已经升起来的善法要让它增长。那什么是恶法？ 二法指的就是无盖啊。哦，贪欲盖，也就是我们有贪欲心起来的时候，这个以生者贪欲啊，眼睛看到帅哥美女，那起个念头，想要跟他接触，想要贪欲，这个要让它熄灭掉。以生之恶，这个贪欲哦，你要修解脱行，你要很小心哦，像这种事情，以生之恶让它断掉。那还没有升起的恶法，赶快熄灭，不是熄灭，让它不要升起来。好，贪欲盖生气，嗔恚盖疑，有没有因果？这是恶法，在怀疑，是善还恶，在怀疑。哦，真的有过去式、现在是、未来式吗？在怀疑，这个都是恶法。那以生之恶，令其速断，还没有升起的恶法，不要让它升起来。那再来要修什么？还没有升起的善法，要让它升起；已经升起来的善法，要让它增长。什么是善法？因果正见，还有还没有升起的布施，要去做布施；还没有受戒，要赶快受戒。啊，还没有修禅定的，赶快修禅定；还没有培养忍力的，要赶快修忍力；还没有慧观的，要赶快修慧观；还没有四念处的，赶快修四念处。这就是善法，四念处去觉知，四圣地，这些通通是善法。布施、持戒、升天、出家、四念处、七觉知、八正道，通通是善法。这个禅定通通是善法，这个把它修好。还没有生的赶快生起来，已经生的让它增长，赶快培养，赶快修，一直增长增长增长，是这样。这样的事正情，你有没有发现一点？如果日子都是这样过的话，不是很快乐吗？很自在吗？当然是很自在快乐啦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出家修行的可贵哦。能够舍弃一切，才能够有这个福报。我们在家是不是很难修？在家不容易修。那如果我们已经出家了，我们要把握这种因缘。这是事正情。那在四如意祖里面，欲神祖、情神祖、心神祖、观神祖，我们欲求解脱、欲求涅槃，这个欲会让我们的心能够很顺利的操作，能够向这个目标。那有这种欲要求涅槃解脱，中间要见苦断己、目灭修道，那这个时候的情神祖就是事正情，能够很坚定的要断罗五盖，要修四念处，是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，可以向着这个目标。精进，勤神主就是精进神主。再来这个心就能够统一慈悲喜舍之下，又能够向着涅槃，能够专一所缘，这个是心神主。那观神主就能够观五蕴的真实相，观六根的真实相，观六界的真实相，观神主，然后到达现世里面得禅定、得神通，而且能够向着涅槃得灭尽定，那可以证三果或四果，四神主。那五根是性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那根的意义在哪里？根的意义好像一棵树种下去，小树苗还没有根，它很容易受到风雨的吹动就倒了。那如果性根已经生根了，性根、精进根，那很精进在生根。再来就是念根，念住于这个佛法大地，这时候定根生根了，这时候慧就增长出来。信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增长出来，有根以后，这个时候它就有力量。那所以根是在生长善法，从修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这升起善法以后，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这个慧就是四圣地，定就是禅四禅禅定，念根就是四念处， 精进根就是四正勤，信根就是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愿意持戒。这个以后开始就生出这个五力，力能够断除五盖烦恼，而且能够断了三劫、身劫、戒禁取跟疑这三劫，又能够断了贪欲盖，啊，欲界的贪爱，还有嗔恚，就断了五下分解。那升起力量，就是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，就升起。升起以后，到最后又能够断了五上分解，无明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根满，这时候证到涅槃。哎，这是五力哦。再来修的是七觉知，在七觉知当中的修行里面，啊，念觉知就修四念处，啊，四念处修了以后，择法觉知，啊，从四念处进入择法觉知，择法觉知以后，哎，精进觉知，进入喜觉知、清安觉知、定觉知、舍觉知，到这相与舍、相与涅槃。完了，再修受念处，再修择法觉知，啊，再修精进觉知、修喜觉知、清安觉知、定觉知跟舍觉知，再修心念处、择法觉知、喜觉知、精进觉知、清安觉知、定觉知、舍觉知，向着涅槃。再修法念处、择法觉知、精进觉知、喜觉知、清安觉知、定觉知跟舍觉知，这样四念处里面每一个念处进入七觉知，这样以后向着涅槃就近能够达到涅槃，一步一步这样修，哦，那这是七觉知。七觉知就是它是成就声闻菩提的觉，就是菩提嘛，菩提就是觉，成就声闻菩提得到涅槃的这个知法，就有七知，叫做七觉知。那再过来就是八正道，八正道行着八正道能够到达涅槃城啊，哦，佛陀乘着一切智，那的这个智慧车走在八正道上到达涅槃城。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然后到达涅槃。哎，这是多美的事情，这是三七道品，我们略略说过，哦，所以在平常里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，不是这样知识上的理解就够了，哦，我们已经讲道圣地、讲佛陀的很多，那里面有相关你要做观的，各位我们在平常里面你就可以去好好如实的这样观察。那怎么观？我们众生里面有吃四种东西，这四种东西就像吃个不停，从过去乐于吃这四种，现在乐于吃这四种，未来我们还是乐于吃那四种东西，所以这样相续下来一直在轮回里面呢。吃哪四种？第一个是团食，第二个是触食，第三个是思食，第四个是事食。这四种团食是什么？团食就是入口吃的东西，饮食啦，三餐吃不够，还有第四餐、第五餐，甚至整天吃不完啊，抽屉里面都零食，这个叫团食，吃到嘴巴里面去了。吃了硬体的东西吃太多，身体也跟着地大多啊。吃了流子多的，如果肾脏不好排不出去，身体就肿胀啊，像这些吃太冷了，火大不足，那个身体就产生变化。那呼吸急促啊，风大也不调。那吃这个东西没有正思维的时候，在这种团食之下，这个会很大的过患。那而且会相续到未来里面，未来世当中，这个贪吃这个饮食，那以后会继续轮回下去。 所以佛陀在这边要我们对这个团食吃进去的东西哈、哦，要能够去观察，如实正观。如果不能够如实这样子去观察的话，就是生死轮回一个。那怎么去观察？怎么做？平时要饮食之量啊。所以在修解脱行的，不管是在家出家，这个食物要控制，不能贪吃。出家里面沙弥就已经有不非食食戒了、啊、出比丘戒当然一定是有的嘛。那我们在家为什么要受持八关斋戒？八关斋戒里面的戒过午不吃，好、哦、过午不吃非食食，这个就是防止我们在食物上的贪吃。那贪吃食物，我们以前讲过千里马的比喻啊。那现在佛陀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如果能够这样观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贪团食，我们就会熄灭这个欲望，就不会贪吃。怎么观察？在这个譬喻里面是说，哦，两个夫妻啊，带着他的唯一的孩子，从他们的故乡一路走到荒郊野外，走到沙漠去了。那要渡过沙漠的时候，当他迷路了，迷路以后他带的水跟粮食已经不够了。那两个夫妻带着孩子要过这个地方已经迷路，那后来他们发现有路要过去到这个沙漠，到达另外那个安稳的地方去，是没办法的。那只有唯一一个办法，就是把孩子杀了，吃孩子的肉维持生命，才能够过这个地方，过去到那个比较安稳的地方去。那父母亲这时候的计划只能把孩子杀了，好、哦、来维持他们的生命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每天吃孩子的肉，他会不会贪吃孩子的肉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。他会不会去享受那些孩子的肉？也不会嘛。那他吃孩子的肉的目的在哪里？只是为了度过这个沙漠，度过这一段困苦的行程而已，目的只是要到达另外那一边比较快的安稳的地方而已。所以他对孩子的肉他是吃的刚够维持生活，维持过这个沙漠而已。这个比喻我们大家听得懂吗？我想你一定听得懂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修解脱行的行者们，我们这些多闻圣弟子，我们要平常在吃东西，我们要有这个自觉。我在吃东西的时候，这些团食只是吃够量，够维持这个身体操作，能够一天从早到晚能够操作来修行，修解脱行，这样就够了。我不能多吃，它就像我的孩子的肉一样，我不能多吃，我吃够能够过今生修行，能够到达涅槃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未来是不会因为这个饮食而轮回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团食，我们要这样正思维，而不要邪思维啊，贪吃饮食啊。那第二个，促食，促食是因为感受的关系啊，因为这种感受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因为这种感受是从哪边生起来的？是从眼对色、耳闻香、鼻嗅声。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着触，五根对五尘的五种欲望升起的时候啊，这时候触哦乐在其中，快乐的贪爱在其中，苦的时候也生气在里面，这叫触食。这种接触之下是很苦的。那我们通常众生是迷迷糊糊、不知不觉啊，乐于去接触。尤其是快乐情境乐于接触，这样之下，多闻圣弟子，你修解脱行了，在这个地方，你要怎么去正观啊？要观察它，这种触识啊，它就像每一个接触，五根对五尘的这种接触之下，好像我们， 譬如说一只牛，它没有皮了，它的皮被剥光，它只有身上只是肉，那它有什么苦恼？风吹很痛啊，在风吹的时候，又有很多的鸟、很多的虫来吃它的肉啊，很痒很痛啊。那如果跑到水里面躲起来，水中很多众生也会吃它的肉，也会很痒很痛。那到太阳底下，阳光直接射到这个肉啊，也是痛得不得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怎么办？所以最好就是有没有这些皮肤，没有这些肉才是最好的。好，所以没有身就不会这些生苦。好，这个团死的比喻是讲像没有皮肤的牛，它在整个身体的接触之下都是苦的。那我们在五根对五尘的这种接触之下，每一个接触五根对五尘都是像空中的虫在吃这个身体，像水中的虫在咬这个身体，像风沙、像日晒在让这个身体受苦。所以当知道这个以后，对于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会不会有欲求啊？不要有欲求，这时候猝死就熄灭掉，不会乐于接触。那不会乐于接触要做什么？修身念处。好，第三种是思识。思识是什么？是心这个意志啊，思就是意志，这个意志想要做什么，想要做什么有所作为。好，不好一点的人想要去害别人，好一点的想要帮助别人做什么好事，但是都是有着相的啦，有染着心的啦，所以心定不下来。那这种思识这样情况之下会很累的。好，那佛陀告诉我们要怎么做观，这种思识佛陀告诉我们，你要把这种思，你所想的还有你的意志所做的，它好像是一个没有火的那个火坑，没有烟的一个火坑，里面是热的，热滚滚的。那你如果掉下去那个没有烟的火坑，第一个你看不清楚嘛，第二个你掉下去一定死嘛，而且烧得焦头烂额，那你要不要掉下去？不要掉下去，掉下去就死无葬身之地。那我们通常的心都是很迷糊的，都受到这些迷惘，所以我们都在其中，胡思乱想，发呆，好快乐，胡思乱想，我忙一点这个，忙一点那个，修解脱行的多闻圣地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不叫多闻圣弟子啦，就变成愚痴无闻凡夫了。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我们面对思识，我们就不会乐于要六想六行，就不会，就会让这个心熄灭下来。这是思识啊。那众生因为这个思识这个意愿，所以到处东奔西跑啊。好，这个断了以后，就可以断了这个方面的贪婪爱着而熄灭烦恼。好，第四种是事实。事实是什么？事实就是这个心喜欢去攀缘，攀缘色法，攀缘名法，攀缘名色叫做事实。这个心是没时间停的啦，就常常这样东跑西跑，是缘名色。比如说现在的心是去缘，心想到搜狗，你的身体是不是走到搜狗去了？你的心如果走到百货公司，你就走到身体就跟着走到百货公司。你心如果想到哪一个人，你就讲话去骂他或者是称赞他，这叫事缘名色。事实就是这样。那其实这种很累的，而且很苦。佛陀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未来是心又会沿着下一生，会希望去下一生又去轮回去的。那我们这个地方佛陀告诉我们要怎么做观，我们要观这个心是好像 有一个受罪犯罪的人来到国王的前面，国王早上跟他说，刺他一枪，让他受苦，刺下去没有死，他刺第二枪也没死，早上刺一百枪都没有死，但是事实上很苦，对不对？非常苦。好，中午的时候再刺，还是苦，再刺，刺到一百枪还是苦，还是没死。下午继续刺他，再刺一枪、两枪、三枪，用以前的那种枪，刺到也是一百枪，还是没死。到最后一天三百枪下来，哇，又痛又苦又不死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看这样的犯罪的人，他是不是痛不欲生啊？很苦很苦，非常的苦恼的。所以当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佛陀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的心，一下子马上刺这里，一下子马上刺那里，好像犯罪人一下子刺一百枪，一下子刺两百枪、三百枪，早上也刺，中午也刺，下午也刺，整天都在受刺。那我们的心是想要去攀缘这些民法设法的时候啊，这样的日子好过吗？一点都不好过。所以这种比喻里面，佛陀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看到心事是这样的一种受苦的状况之下，不要到处攀缘。那怎么办？让这个心回到身念处来，好好观察这个身受心法四念处，安住在这个地方。那会不会贪吃？不会贪吃饮食。会不会想要触食？触色身香味触也不会。会不会想要到处心到处游荡？也不会。会不会想要去胡思乱想发呆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？也不会。那心会稳定下来。所以当一个多闻圣弟子他真正下功夫去用功的时候，你看从这些摒除外缘熄灭一切的躁动的时候，心是会慢慢得定啊，会吗？如果起一些不善的心的时候，就会熄灭这些不善心，用善法去对治它。所以念觉知则法觉知，精进觉知断恶修善，喜觉知是不是升起来喜心，再来就会得到清安觉知哦，身心清安哦，再来是不是得定？得定嘛。再来是不是会依没有欲望，世间没有欲望，所以会向着舍得到内盘。这个就是从四念处到七觉知。那我们刚刚讲事实，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这样共修。那因为我们都能够早日得内盘，得修道地。阿弥陀佛。